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的课程当中，我们进入第23课，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来思想保罗所论在服事中的艰难以及神的恩赐。在这卷书的一开端，第一章的3到11节，保罗提到他的受苦。保罗首先提到他为哥林多教会受了很大的苦楚，那跟哥林多前书一样，保罗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发现支持他的仍然是那个复活的盼望，神是信实的。我们会看见上帝因着保罗的代求，上帝回应。所以当保罗写这封在苦难当中安慰的书卷给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而言，他发现在自己所遇到一切不幸的背后，都隐藏着神无限的安慰。他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保罗认为所有的发生事情都有目的的，而且都有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他却提醒，患难对信徒有双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我们因着患难借此经历神所赐的安慰；第二方面，日后呢，我们能用神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紧接着在第一章的8到11节，保罗竟然有一些颂赞，他提到了颂赞神的具体的原因，这很有趣啊。他说，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患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体会这在使徒行传19章记录了他在以弗所整个的骚乱的事件当中他所受的患难苦楚。不过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保罗会呼吁信徒为他代求。可是我们发现在呼吁代求，其实是他提出了问题，他请求代祷，可是当中却充满了颂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书信当中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9节看起啊，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第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11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让我们看保罗请求代祷，他不是非常痛苦，非常的摇尾乞怜，相对的他的请求代祷当中却充满了那种得胜得救的盼望。所以这是保罗请求代祷里面却带着非常丰富的颂赞，在其间与哥林多信徒彼此之间的团契是那么的激励人啊，没有因为他的苦楚使得对方也觉得好辛苦好痛苦好有压力，而相对的他的请求代祷却激发人的信心。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因我的蒙恩托险，一起来将感谢献给神。所以这是保罗在服事中的艰难以及神的恩赐。你可以看在这个主题当中的第一小段落，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特点。第二个段落呢，保罗提到他的道歉，也就是1章12节到2章13节。在这一段的书信当中，保罗提到他改变了计划，以及他要往哥林多去拜访他们行程的延迟，所以他道歉。这边提到他改变计划呢，可能是他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我们了解是令他们非常的忧伤，可能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所谓哥林多的前书。在这个当中，哥林多前书使教会当中有些人，我们了解他们实在所行背乎真理，也在道德当中给教会带来一些影响，所以这封信呢使当中的人感到忧愁，所以保罗也再写了这封信。 他会提醒说，如果有人已经接受到教会内的惩戒处分了，那么留意，保罗提醒要接纳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保罗你看，他为自己提到说，我好像改变了计划，可是改变当中，这期间教会仍然有一些正面的事情发生，他也给了一些指示和教导，使着大家都往在真道当中被建立被造就。突然话锋一转，我们进入二章十四节到七章三节，这一段的经文明显的是转入了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插入了一段保罗对自己使徒侍奉的一些的辩解。在这边保罗提醒说，他从新约所领受使徒的职事，他做了非常多的说明，其实也是一些教义性的教导。我们了解保罗最爱传讲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他得救的时候，神就赋予他这份热心，他传道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上帝拣选他。使徒行传就清楚地记录说，上帝呼召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在这个时候与哥林多人分享他传道的职分是有原因的。当然一方面，哥林多人首次接触保罗就是透过他的传道工作，他们遇见保罗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保罗提醒他是怎么样成为传道人的。其次呢，保罗的使徒身份以及他所传扬的信息在当时呢都受到了挑战，所以保罗更迫切地向他们说明。另一方面，保罗也非常想要向他们夸耀他所宣扬的那一位，以及他也要澄清他的传道方式，因为当时他的传道的方式也被一些所谓假使徒所诟病所污蔑。另外他也希望哥林多人学习像他一样，能够以这些属灵的教导也再次成为福音的见证人，跟保罗一起同工。所以保罗一方面有一些为自己的澄清，一方面也借着教导来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在其中第一方面，保罗谈到福音的荣耀本质，这个主题是从二章十四节到四章六节。这边呢提到新约的观念呢，我们了解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有应许，这个新约呢已经不再是所谓写在石板上外在的律法，这些呢已经写在上帝子民的心中。因此呢，正如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所教导的，还有保罗所重复强调的，基督徒就是这些爱神全心全意侍奉神的人，由于神的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以至于这些人呢都是神的殿。所以在得救的人中间，这些人是基督的馨香之气，他们本身就是保罗使徒职分的见证和见信。他们呢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呢，哥林多基督徒的生命正是证明保罗作为新约使徒的职分。有一个表格可以看见对新约旧约的对比，以及保罗跟摩西的职分的对比。那么在期间我们可以看见承担这个职事的凭据，新约的也就是保罗的凭据是凭着经义，其实意思就是圣灵，凭着圣灵，而旧约以及摩西的职事呢是凭着字句。而这两方面职事的果效呢，新约是叫人活，旧约是叫人死。那么职事的性质呢，新约是属灵的职事，旧约是属死的职事。荣光方面呢，新约是更有荣光，对比于旧约是渐渐褪去的荣光。执事的目的呢，新约是一个称义的执事，旧约对比于是一个定罪的执事。至于时效性呢，新约是长存的，而旧约是废掉的。所以可以看见保罗又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澄清 在新约当中此时此刻保罗的服事，也让人看见今天我们所承担的，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保罗为了让读者更清楚知道，在这样对比当中自己所领受的这种丰富的长存的这种生命是多么的有荣光，所以他用一个比对式的提到过去呢，这些荣光是如何让以色列人害怕甚至不敢看，而今天这个荣光不但不令我们害怕，而这些荣光却显在我们的面上。那在这边很有趣，保罗引述了出埃及记34章所讲的那个摩西的帕子。那个帕子呢，我们了解最初呢是在摩西在山上与神对话之后，那个帕子蒙在脸上，遮盖了那个他在脸上的显出的神的荣光，因为以色列人怕，所以不敢定睛看他的脸。那保罗说那个荣光还是渐渐褪去的呢，还需要帕子遮着。还是保罗提醒，看见摩西的帕子另一方面还有的意义，就是那个不但当时是以色列人害怕而蒙上帕子，而这个帕子呢今天还蒙在以色列人的脸上，因为他们仍然不认识神福音的荣光。所以他说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其实呢，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也就是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保罗认为，盖在摩西脸上的帕子，现在呢，盖在旧约的经文上。诵读的人，如果不归向基督，就不会明白经文的意思。然而信主的人有了新约的圣灵，这个帕子就被揭开了。他们呢不但看见神的荣光，而且脸上的帕子既然已经揭开，他们就敞着脸，而且反映了这个荣光。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在这边并不是鼓吹所谓用灵异解经或是寓意解经，作为从旧约看新约的这种的方式，实质上他所说的相反的，他说新约的真理呢已经存在于旧约当中了，而且呢是显而易见的。人如果看不见，就是被帕子蒙住了双眼，真理已经显明了，只是我们不能看见而已。所以保罗不是说我们要来灵异化的解释旧约，而是说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来读旧约，才不至于被蒙蔽仍然看不见。那我们再来思想，那么基督徒所反映的是什么样的荣光呢？既然说好像很神秘哦，当年摩西的脸上有这个荣光，保罗赶紧解释啊，他说不是要四去找谁的脸有发光，谁的脸没发光啊。保罗指出，我们今天这些新约信徒脸上的荣光，其实呢，是我们把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们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那在神面前呢，凭着无愧的良心来生活。光已经从黑暗里照出来了，这个光就是基督徒行为所表现的基督的工作。神的荣美已经从我们的脸上已经反映出来了，而他也提醒，这个荣光并不是我们本身所能够产生的，其实我们不过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罢了。所以很快又进入在整个插句当中的第二个段落，就是软弱的福音器皿。保罗说他自己就是这种软弱的福音器皿，只不过是在瓦器里面有宝贝。所以保罗会讨论所谓外体、所谓瓦器以及他身上等等这些课题。他说这个光已经从瓦器里照出来了，要使人看见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看清楚他自己卑微的情境，确定这种景况呢，他说是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而这新约的真理保守着保罗，他虽然看到四周围的情境，可是他仍然不丧志，这也给他盼望。 当他暂存的地上的瓦器朽坏之后，他说会有一个永恒的居所。所以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学习满足于现今的情况，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恒久的盼望。所以当保罗提到这边，他又转而论到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就是在整个差距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三个小段落，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七章三节，保罗谈到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了解保罗非常看重新约所持的这个新心的观念，在人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已经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所以他面对那些反对者，他说那些反对他的人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这不但是攻击了保罗使徒的权柄，他说他们也更是歪曲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不但坚持他自己使徒的权柄，他更是强调他所传福音是基于神的爱和所谓福音的真理，而这福音就是传扬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于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的福音，这样的福音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晰明确。那这是保罗非常看重的，虽然是在人心灵当中的改变，可是他说这是福音的真理。在这个恩典的福音当中，他说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不幸的事物有任何的关联，有任何的连结，要保持整个生命的纯洁以及彼此之间宽容的接纳。在这个当中，我们了解保罗会提到，他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常常会把它应用到婚姻当中，信跟不信的人不适合结婚。其实我们会了解保罗这边所谈的是更广阔的，乃是提到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光明的特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截然不同的纯净的生命。所以你不可能跟一个没有这样子生命特质的人同负一轭。那所以其实这个用语呢，是引用申命记当中讲到说，摩西律法里面禁止人用牛跟驴同负一轭来耕地，所以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图画，就是你根本就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特质，说成白话就是不同的品种吧，不可能同负一轭，可能走一个直线吗？可能走完这一段路吗？所以保罗所强调的已经超越所谓婚姻当中信与不信的，乃是提到你跟任何的非基督徒，任何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说这样子的人不适合跟我们做亲密的伙伴，以至于我们会被影响转去行恶。所以保罗有这样子的深切的提醒。然后紧接着这一段插语提到保罗事工的信息就结束了，他回头又继续了前面所提到那个患难的主题啊，所以第四个段落呢是在七章第四节到十六节，提到患难与安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继续提到前面第二章的话题，提到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他真的体会他们虽然经历一些苦楚，可是也经历安慰。我们知道哥林多人收到保罗严厉的信之后有一些积极的改变啊，他们就由忧愁以至于生出了懊悔。所以这是保罗在后面这一段经文当中又回头论述了，提到他们接到信的之后一些的反应，所以保罗有所称许。在这一段落经文里面，我们了解保罗提到在他服事当中有所艰难，可是其中他经历了神的恩赐，所以他一面表白自己，一面提醒神的恩赐，带来了颂赞，带来了感恩，让他的受书人也一起得着激励啊。我们可以看见每个基督徒都以福音见证的身份，我们都在神的葡萄园当中来工作。保罗是一位传道人、教师以及宣教士，他的经历见证没有时空的限制，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 都让我们学习如何踩踏着保罗的步伐，跟随他的脚踪。虽然经历一些患难，可是别忘记神已经把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生命的本质。虽然我们是瓦器，可是我们里面有宝贝可以与人分享，所以在服事中的艰难却仍然显出神的恩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真的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困境，会有苦楚，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我知道当我们借着祷告，你会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新约当中你已经赐下那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跟爱我们的耶稣有这么直接紧密的连结。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属于你，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不只看见患难，我们更看见安慰，我们不只看见自己的生命是在衰残朽坏当中，我们同时还看见原来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谢谢你，也让这荣耀福音的光不只照在我们的里面，也显在我们的面上，而且是荣上加荣的不断的显明出来。谢谢你主啊，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让我们更多更多的爱你，也因着我们与人分享福音，使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可爱的耶稣。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在主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造就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根据哥林多后书1:3-7，请问患难对于信徒有何双重意义？根据哥林多后书3，我们如何将新约与旧约以及保罗和摩西的执事做一个比较呢？患难对信徒的双重意义，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借此经历神的安慰；第二，我们日后能够用从神而得的安慰去安慰在患难当中的人。可以分成6方面，第一个，关于承担执事的凭据。新约的执事呢，是凭着经义，也就是圣灵；旧约是凭着字据。关于执事的果效，新约是叫人活，旧约是叫人死。关于执事的性质，新约是属灵的执事，旧约是属死的执事。第4方面，关于荣光的特质，旧约呢是渐渐褪去的荣光，新约是越来越有荣光。第5方面，关于执事的目的，新约是称义的执事，旧约是定罪的执事。关于时效性，新约是长存的，旧约是废掉的。